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真的很看缘分，开始爬百岳就是他带我的。
那时候还很冷，然后下大雨，
可是我那时候不可能再回头，就拼了。
就是他远远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冲过来，然后就直接很用力把我抱住这样子，然后在那边欢呼。
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我是主持人陈德正。我们这集邀请到的来宾是山岳爱好者徐思杰和高明威，他们也是我们第一季的来宾，登山家张元直的妈妈和太太。在2018年，他们一家三口去走了一趟安纳普纳峰健行路线，当时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而尼泊尔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元直是一个称职的好向导吗？这集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来，先请元直妈妈跟小薇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德正好，大家好。
德正好，大家好，我是小薇。
我是元直妈妈。
感谢你们来上节目。我想先问你，就是在生下元直之前，你是几岁生他的？
对，过三十。好，过三十。
你在生下他之前，就是你常在自然中走动吗？
以前经常有需要做田野调查嘛，我学人类学的嘛。那我觉得田野调查的经验对我来说比较好的就是不一定是自然，然后也可能是自然跟人的环境，所以我很习惯说去到陌生的地方，我可以很容易的融入，很容易的适应，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到后来去山上，我觉得啦，会比较有好处，
就是比较可以随遇而安吗？
可以比较，对，譬如说，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上到什么百岳啊、3000以上那些可怕的厕所，这个我都还可以。
但是你好像还是比较不太习惯住帐篷哦。
帐篷不行。
是觉得住起来不舒服吗？还是有虫会跑进来？还是会冷？
很硬啊。
你说地上很硬。
对啊，然后又透风啊，我又怕冷。对。然后张元直说给我已经，譬如说我们有一次去野营，对，他已经给我说那是最舒服的睡垫喽。可是我睡起来还是一个晚上辗转难眠。
就是最舒服的睡垫也比不上家里的床啊。
那当然。
那你是好像是50岁以后开始比较正式嘛，有在爬山？那个爬山的这个缘由是怎么来的？
我到现在没有所谓的登山的习惯，
所以比较是断断续续看缘分的。
对，没有错。我后来想了一下，说我为什么会开始答应元直说让他带我去爬3000以上的大山。他12岁去全人嘛，然后开始他自己去探索他的登山的世界。然后同样那段时期呢，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就在大屯山脚。后面山上大屯七星，然后阳明国家公园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道。那我是从我们家方圆100-200公尺开始，然后慢慢去探索那些山间小路。你知道，其实像我们的父母，从小对我们教育就是说，天黑了不要去爬山哦。然后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东西，你无形中会对山林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尤其是在黑暗中，或者说风吹草动，你不晓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刚开始我也是害怕的，我不晓得会碰到什么。可是慢慢，他在全人，他有他的登山活动的时候，我自己是从日常的这种小山径走路开始，去慢慢探索。哎，其实那个晚上看起来那种很黑的山其实没有什么嘛，里面也住了很多的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很多在路上走的人。这样慢慢克服那个我对山林的恐惧。
好像我们对于未知的世界都会有一种想象，那通常是会担心跟害怕嘛。
是。
那当你实际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好像它实际上的那个状态跟你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那小薇，你在认识元直以前，你对台湾的山熟吗？
其实不熟，嗯，然后现在也不算特别熟，对，嗯，然后真的开始爬山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嗯，那时候其实也不是跟原子，是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嗯，然后都是走一些郊山，嗯，那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各种野生动物，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大学就也没钱嘛，就骑着摩托车，然后就到处跑这样子，嗯，然后是后来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开始去爬一些百岳跟古道。
嗯，你还记得你们刚开始爬的那几座山有哪一些经验你比较难忘的吗？
我记得我们刚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吧，嗯嗯，他就找我跟妈咪一起去奇来竹北，嗯，那是我第一次跟妈咪见面，嗯
嗯，是在山上，
对，嗯，然后是2012的四月份，嗯，那时候还很冷，然后下大雨，然后我们第一天就大雨磅礴中走到成功堡，
成功堡，
然后成功堡旁边本来是路径全部变成河流，嗯，然后那天就迫降在成功堡，然后成功堡那时候好像蛮破旧的，就是
没有人住，
对，
因为大家都挤到成功山屋去，嗯嗯，那挤不下，那我们只好去成功堡。
你们那时候知道他那边有些灵异传说吗？
不知道。
我知道
啊，你知道，
我知道，可是好像顾不得那么，啊，我记得我们要找那个堡里面干的地方睡觉，
因为里面在漏水，嗯
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所以妈妈跟女友初次见面这么重要的场合，然后你们是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环境，
是，
就是他也没有安排一个什么高级西餐厅啊，
没有
没有，
不会有这种行程。
可是我们就还是把那个火锅都煮了一大锅火锅都吃光了。
对，
那你们觉得他做这个安排的，就他只是觉得要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然后让你们一起去做吗？还是说他觉得这个环境比较自在？还是
应该没想那么多，他就觉得我们都有在爬山，然后应该都会蛮喜欢的，然后就安排这样子一个场景，我觉得是蛮好的。嗯，对，
就只是没有想到天气这么早。
对，
然后最主要是要看那个漂亮的
杜鹃
。
嗯，那你们有看到吗？
有，嗯，有。
所以后来有成功登上竹北吗？
没有，
第二天就下车了，
因为那个雨在滂沱大雨。可是过了两年，我们又去了一趟，是不是？
对，
對，有完成任务吗？
有
上竹北，
也都上去了。
欸，嗯，上北。嗯，可是要去煮的时候，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嗯嗯，然后右下侧，
就是大家讲到原子都会说他很会爬山嘛，哦，
他也会撤退。
就是，好，对，他会爬山也会撤退。好，然后我好奇就是说，你们有一个很会爬山也很会撤退的先生或者是儿子，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影响到或是改变强化了你们跟山的关系吗？
我觉得很难说。嗯。强化跟山的关系，因为毕竟，我也不是那种常在爬山或是经常在山里走动的人，嗯嗯，但是确实会因为他更多在山里的机会，嗯，那也认识更多的人，嗯嗯，然后我觉得在山里面相处或是认识的这些友情或是情谊，其实是跟在山下或是都市是很不一样的，嗯，就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在奇来的那种凄风苦雨下一起挺过那个很冷的夜晚，嗯，然后那个记忆也是更深刻的。嗯
嗯，他有山下的朋友吗？
有啦，我们因为我跟他大学是同学，
对 对,
对，我们同系的，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共同山下的好朋友。
那你觉得相处起来有不一样吗？
不同时期的感情的状态，嗯嗯嗯，然后会比较大的不一样是因为他毕业之后开始就是全心的投入在山里面，嗯，对，那个生活其实还是会跟以前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嗯，就是些许的不同吧。
好像就是山，就是永远，它就是一个像一个朋友吧，嗯，就是在你们两个人旁边，
对。
那原子妈妈呢？你觉得你跟山的关系有因为它而发生哪一些变化吗？
绝对有的，嗯，开始爬百岳就是他带我的，嗯。然后他那年17岁吧，嗯，然后我50岁，嗯。第一座百岳是他带我的，
哪一座？
雪山
主峰，
雪主，嗯，对。可是那次经验对我来说当然是刻骨铭心，然后那个刻骨铭心却不是都是美好的，因为369那天晚上有一只老鼠爬过我的头，然后去翻我旁边的那个食物袋。第二个就是真的很累，对我来说，嗯，然后那次因为我想说啊，好就爬爬看嘛，以后也不见得会爬，所以就买了一双便宜的鞋子，嗯，然后就要了我的命，嗯， 又不想说花太多钱去买那些很贵的登山的衣服，所以我就能捡张元子的衣服，我就穿他的衣服。譬如说他国一穿的排汗衣啦，或者说保暖衣啦，或者说长裤，他那时候已经高中了，穿不下了嘛，我就捡来穿。背包就随便拿一个吧，好像是。反正就什么都不太合。走黑森林，那也是第一次在野外上厕所之类的，就必须要习惯。对呀，下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啊，你已经上去了，下去很简单，一条路，不会迷路的。他就把我放飞，他就自己砰就跑下去了。
各走各的，丢包。
然后他还他不帮我背背包，他那时候没有帮我背背包，我要自己背15公斤吧。小孩嘛，17岁。他也没有真正说当
还没那么体贴，
不是他没有向导训练，他知道那条路怎么走。然后我记得下山下午就开始下大雨，我那个膝盖都快爆掉，然后背大背包，
然后他在前面已经飞走了，
他已经飞了，然后他在那个七卡下去登山口那边说等你好久，你怎么都没下来，怎么那么慢。
好，那时候还蛮屁孩的，
他很屁孩啊，对。然后，而且他那时候也不能开车，他没有驾照。
对，
我还那么拼了块散架的那个身体，累半死。我说
开车的人是你，
我要开回礁溪。
你那时候想说老娘以后不要再爬山了吗？
没错，一点都没错，完全没有想到以后会再爬。那记忆比较深刻的是369前面，煎那个很好很香的那个德国带骨香肠，超香的。然后所有人旁边人都围在旁边，哇，这太香了吧。我们就在那个大门口那边煎，他在煎那个香肠。对，
所以还是有这种疗愈的时刻，
是有的。
讲到好吃的东西，上山我们有时候行动粮会准备一些什么叫爽粮啦，
必须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你就是带你自己在山下觉得好吃的东西，就不要太重就好了。然后因为山上会有那些山泉水，都冰冰凉凉的嘛，然后把发泡钉丢进去，就有种那种现成的那种气泡饮料。这样在山上，你们有每次山行你们都觉得一定要带的饮料或是吃的吗？
我喜欢带肉干，蜜汁肉干啦，猪肉干，柠檬泰式肉条，要那个厚厚的，就很有
口感
的那个肉，对，然后柠檬糖。柠檬糖含着
盐糖吗？
盐糖，然后葡萄干。可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行动粮的热量。我习惯带那个他们都觉得不好吃，大力丸。
什么是大力丸？
大力丸
香一起大力丸。
大力丸是张元直在全人的爬山的启蒙老师，欧阳台生老师，他的 recipe， 他的配方。那个超高热量，我们都自己做，芝麻粉、五谷粉，他加红枣粉啦，我不一定加红枣粉，主要就是黑芝麻跟蜂蜜，有大量的钙，然后热量，给它混合，慢慢搅，凉了之后呢，就把它捏成团，捏成这样一个球这样子，然后我用了保鲜膜包着，然后当行动粮，因为那是高热量。因为我在山上很容易失温，所以我一直要补充热量，否则我就走不动了。
就那个吃下去就有如神助。
像我们去 EBC 的话，就是看当天可能带个2-3碗，然后有一个就放在身上，然后随时掰一口吃，随时掰一口吃。
那小薇呢，你有喜欢的爽粮吗？
我自己也是比较偏热量取向。
大力丸？
不是，我不爱那个。因为我带的东西其实每次都不太一定，但是因为像原子他很喜欢，或者他必带的是那个日清的谷物麦片，
他超爱吃的，我觉得那个好干哦，
就一整包。 对，然后因为以前我不会特别带那个，但因为跟他爬山，我就一定都会吃得到，对。然后像他去年离开之后，我自己有几次登山的行程，就不自觉的也会拿那个上山。他更早之前还很奇葩，他有带过炼乳，一整条的炼乳。对，那个我就没办法，
就上去当某一种像类似能量胶的东西。
对，
哦，因为那个也是超甜的东西。
是，
因为我怀疑他是不是看了那个 Alex McIntyre
啊、
嗯，因为我最近才看完那本书，嗯、那个《一日蒙古》，
对，
他里面提到说他也爱吃炼乳、
哦，对，所以炼乳可能是登山家的一种秘密武器。
没有，但其他的伙伴不爱。
其实如果在山上有碰到那种叉冰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去雪组的时候、啊、有一次经过黑森林的时候，它有残雪。
嗯嗯嗯。
因为我们那一次就是用那个雪然后加在什么手冲咖啡里面吧，嗯，就变成冰滴的。
嗯、
哦。所以如果那时候身边有炼乳的话、嗯、加上去就变叉冰了。好。那你们两位你们觉得你们的路感如何？然后在山中你们有那种很惊险的接近迷路的经验吗？
我路感超差，
嗯，
原子都说我是路痴癌末期。然后我记得比较，
对，你在，我记得早年你在台北火车站都会迷路
哦，但是这个是非战之罪，那边我也会迷路。
我记得比较惊险是2014年，
嗯，
那个时候，哎，2014年11月，然后原子跟阿古他们回去带全人的学生爬山，嗯嗯、然后是。从界贸市上嘉明湖，
嗯，
对，然后前面几天大概就是都走了很多天的那种非传统路线，嗯、因为那时候界贸市还不像现在这么热门大众、嗯，对。然后我们走到嘉明湖那一天，我跟其中一个学妹，我们想说要自己去拉库因溪，
嗯，
然后原子就想说路很大条啊，然后指标也很明显，他就让我们自己去了，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按照他跟我们说的方式去找路，
嗯，
但是我们以为自己在。走正确的路嘛，就是迷路人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走错路、嗯、对，然后后来我们就下起了一个看似是路的地方、
嗯、
就往下走，然后我们大概走了一两个小时、嗯、或是可能更久，就发现那个路径越来越不对、嗯、因为也一直都没有看到那个拉库因溪的山谷、
嗯、
后来是想说时间不太对劲，我们想说一定要往上切、
嗯、
就是先上切到那个棱线上面、
嗯、
对、
嗯嗯、
那因为那一天是11月，然后气温大概是0度，然后又下雨。据说原子那时候他在营地等我们的时候，有遇到就是一队是从拉库因溪上来的队伍、嗯，然后那时候就有问他们说有没有遇到我们，嗯、他们就说没有。
嗯，
那时候他就开始很紧张了、嗯，他那时候就装备收一收，就马上大概一个小时冲到拉库因溪的那个山屋。
嗯，
然后他说那时候他到山屋外面的时候，他看到有挂一件雨衣、
嗯，
他本来想说是我们的，就一进去发现里面的人不是我们，
嗯、
他吓死，他就冲回来。
嗯，
然后马上跟阿国还有他们当时全人的校长说、嗯、对，那时候就想说要启动搜救了。
嗯，
那后来是我们两个，就我跟学妹就自己慢慢走回棱线。
嗯，
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们在棱线慢慢要走回营地的时候、
嗯、
就是他远远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嗯，
对，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冲过来。
嗯，
对，然后就直接很用力把我抱住这样子，然后在那边欢呼。
所以那时候你们还没有用那个手机的航机吗？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他本来觉得路很大条，指标很明确，但是他这个标准在每个人的眼中是不同的。
是、
哦、可能有的人觉得这个指标不明确，这个路明明就不大条啊。
对，
在山里面特别是起雾的时候，天气什么时候真的是很难讲哦。
是啊。
那原子妈妈呢？你的方向感还行吗？
我的方向感基本上算好。
嗯，
因为我一直有开车啊、
嗯、
然后其实我开过的路带我大概都会记得，
对对、嗯、
然后路感也是蛮好的、
嗯、
可是我也迷过路、
嗯、
而且是在相当高海拔的地方、
嗯、
就是在2017年、
嗯、
EBC 的下山、
嗯、
最后一天行程、
嗯、
然后在之前的话我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不好，血氧非常非常低、
嗯嗯、
我在一种非常勉强
很虚弱
勉强的状况之下，就是也是上了基地营、
嗯嗯、
然后当然最后一段是原子说觉得我走不到基地营、
嗯嗯、
所以就骑白马上基地营、嗯、骑了一非常帅的白马这样、
嗯啊、
然后是那个马夫是上过7次圣母峰然后 N 次洛子峰的、
嗯，大大强者，
大大强者
在那边帮你牵马，
就是原子有写在他的 FB 上面、
嗯、
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头昏脑胀，完全不太记得什么事情，可是他又把它记下来、
嗯、
上完那天晴空万里、
嗯、
非常漂亮的蓝天，可是他跟那个马夫看了一下那个天上的云说不行，下午就要下雪、
嗯、
所以我立刻下车同样雇那匹马 嗯，因为我那个血氧已经太低了，嗯嗯嗯，对，然后又大风雪，所以我们冒了整个大风雪，马夫跟他跟另一个 porter， 嗯，就这样飞奔下山，然后之后下撤，就是其实我那时候血氧很低，然后可能是因为吃了丹木斯，整个从手甚至上半身甚至连脚都有，整个脸是麻的，嗯，拼了命。然后那中间我们要翻过 Chala Pass 那一天，其实已经考虑到要撤退，嗯，后来原职凭他的直觉觉得这我老妈应该可以拼得过，
就拼了
就拼了，对，然后翻过 Chala Pass 走了一整个下午，那天是深雪，我的雪是可以走到膝盖那么，那么深的雪。
你那时候上冰爪吗？
有简易冰爪，
简易冰爪，
简易冰爪有带，对，然后之后的几天就每天都是走超过十个钟头，我还是自己走，勉强，对，因为我真的太虚弱了，而且那时候那个昆布咳，你听过没有？咳嗽，对，
昆布咳，
咳到就是我后来肋骨都咳断了。
真的吗？
我都是一边就要捧着胸，大概走三步就要咳，然后就要捧着胸部咳，然后醒出来鼻涕都是血，就是那两三天在这种状况之下，两个礼拜的路程的最后一天，南极巴查下卢卡拉，因为海拔比较低了嘛，然后他们觉得说路也很清楚，所以他们原职就有点放飞，反正我也觉得很安全，因为路都是村落，
对，
可是你知道因为有一些河谷哦，就蛮深的，然后整个河谷沿岸不管是从上面到下面其实都是一些小村落，那些村落的路其实都很清楚，然后走到中间我就下切了一条错的路，因为我看到下面 有很多房子，suppose 以为是这样走，
可能是一个捷径，
就走到一个坍塌的一个土坡，大概有100多公尺，可是在我的前面我就看到有一头牛就沿着那个蛮陡的那个坡他走过去了，
可他是牛啊，
对，我我那时候后来就抬头看说哦，才恍然大悟说我切错了，我下切了，我应该走上面的，比较靠近，
走到受尽了，
他没有，其实旁边还
是
有，还是有，还是有一些房子，可是比较远了，对，那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那时候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想说我是不是迷路了，正确路应该是在上面比较靠近棱线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不可能再回头，所以我想说牛可以走过去我大概就可以试试看走，超险，
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怪怪的，然后就生出一种警觉心嘛，
对，
你觉得这个好像不，这个路不太
对，不 对, 对，就后来我就硬着头皮就慢慢慢慢踏着那个牛蹄踏过的那个路，就一步步过了那个那段路径。对，
你们2017年去 EBC， 你们有请当地 local guide 吗？还是你们自己找路？还是原职自己研究？
一定要找 guide 啊，
哦，对，因为他的规定嘛。
对，一定要找。
你们2017年去 EBC 这个旅行是谁提议的？就是是你一直很想要去那边看看，还是说你对尼泊尔有某一种向往？它是这个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一直蛮喜欢旅行，我也喜欢去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尼泊尔基本上是有吸引力，可是为什么想要走 EBC， 赵元直讲的，他说，可以啦，试试看啦，然后我现在想回想起来，他那一年是去马拉斯鲁嘛，
跟阿果，
他应该是说想可以先去高度适应，然后他好像之前也没有去过
尼泊尔，
可能没有去过，对，
可能也是他第一次，
所以他就想先去看一看，然后我那年60岁生日，他说啊，帮你庆生，
结果是一个这么痛苦的山行，
对，我就觉得半条命快没了这样子，
那年小薇没有一起去是因为你去走了朝圣之路嘛，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就刚好就叫朝圣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作家叫乔伊斯，他是爱尔兰的作家，写过《尤里西斯》，然后他有一本书叫《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顿悟是瞬间的感觉，是对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的救赎，那因为朝圣之路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很多台湾人都去走过， 你觉得你去走朝圣之路，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去走？然后你觉得你在途中你真的有朝到那个圣吗？
其实我会觉得走朝圣之路还蛮奇妙的是，我是2016年年底，那时候听一个朋友提到这条路，
嗯，
然后他想去走。那在那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条路，
嗯，
对。那刚好那个时候是我还蛮想要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我觉得那时候心里大概就是有一个声音是，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二次出国，
人生，
对，
嗯，
那我第一次出国是和原子跟几个朋友我们去蒙古拉里，
嗯，哼哼，
对对对，也是。
你第一次出国就是一个壮游了哈，
哦，是，
嗯，
那因为他们那几个朋友就是都是全人的，
嗯，
那都是那种就是自主性跟独立性都
很
强，对，就是跟这一群人出去其实会被照顾得很好，
嗯，
对。但那场旅行还是很精彩，只是就是会有一种小遗憾嘛，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在那个旅程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有点不够。那，嗯，那时候就觉得朝圣之路可能是一个可以试试看的旅行方式，
嗯，
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
嗯，
我好像也没有办网路，
嗯，
出发前也没有买 guidebook，
嗯，
对，然后是到那边第二天，就是走到已经我是迫降在一个坟墓露宿，对，因为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但是因为我前面第一天已经走30公里了，
嗯，
第二天又走了快20，那真的走不动了，
嗯，
就迫降在一个坟墓露宿这样子。然后你要说在路上有没有抄到什么圣，我觉得比较是可以感觉到自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的那种力量吧。
嗯
嗯，
所以你最后有顺利把你的行程走完。
嗯，
你是不是碰到一些怪人有吗？
有，我第二天就遇到骗子吧。
嗯，
就朝圣之路其实蛮多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也是在走那条路，
对，
对，但是他是沿途他可能会去找一些落单，尤其是女性，
嗯，
那又特别是亚洲女性。那他可能就是会很友善的去跟你介绍这条路啊，
嗯嗯，
对，那跟着你一起走啊。但是他途中他可能就会开始跟你借钱，
嗯，
对，或者是一些奇怪的事情，
嗯。
但遇到他之后，我就很紧张的，就是拒绝他嘛。
嗯，
对，那时候有遇到另外三个男生，他们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结伴而行，
嗯。
那我那时候就问他们说，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我觉得就是心里比较有个底，比较安心这样。
嗯，
那他们就说好。但其实也没有真的走在一起，只是知道说他们每一天的行程到哪，那我就到那个住宿点，就是他们可能也比较知道我的行程这样。嗯，就殊不知就跟到三个贱脚。
哦，我刚还以为说要跟到三个坏人。
不是，啊，跟到三个贱脚，就是
走超快
超快，然后每天走30-30。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最可怕的是三天走了105公里。
嗯，
那天到那边是跪着洗澡，
嗯，
这脚真的太痛了，
嗯
嗯，
就是你的极限在那边被开发出来了
啊，对。
所以你在西班牙的时候，你们在尼泊尔，
对，是。
那你们有办法联络上吗？
我到庇护所的时候会有网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比妈咪还有原子他们早出发，
嗯，
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台湾，然后我那时候，
嗯嗯，
我遇到怪人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还在台湾的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就跟原子讲，我本来想说要寻求安慰，
嗯，
就他就跟我说，照你这个遇到怪人的节奏，
嗯，
就你走完之后大概就可以出一本书，
嗯，
叫什么《我与朝圣之路上的变态们》，
嗯嗯，
对，
反正说风凉话，
对对对对对，嗯。
那刚刚听原子马说你们2017去 EBC， 你都还咳出血了吗？然后感觉其实是身体上蛮痛苦的一个旅行，那你怎么会隔年你又回尼泊尔，然后要去走 ABC？ 什么向往，什么 calling 把你又召唤回去了？
我们那次直到加德满都，后来再往西去了一下期望，
嗯，
波卡拉没去过，
嗯，
然后后来看了一下 ABC， 觉得好像没有 ABC 那么 hardcore，
对，就比较低嘛，嗯，
对，比较低，然后看起来非常宜人，确实
是确实
，对，我们那个大概2000以下都觉得很像在台湾走郊山，
其实那个直批也蛮像的。
对啊，直批也很像，
嗯嗯，
所以而且因为小薇没有去过尼泊尔，我们想说就一起，
嗯，
那算是一个家庭旅行嘛，
嗯，
可以有一些原子想去的爬山的路，
嗯，
这他去规划，
嗯，
怎么走干嘛的，
嗯，
找什么 local guy 啊，
嗯，
那是他负责，
对，
然后从 EBC 的经验来说，因为他知道说 我是非常渴望有水果的，沿路上都有水果，所以他后来就找到的那家登山公司，他们的餐都是都有水果，所以我们 EBC ABC 都找同一家。
哦，就是在可能在加德满都
对
的一个公司。
对，可是呢我们一定要带一点这个观光行程，吃好吃的，住好住的，玩好玩的，就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发展出来的模式 ABC 也是，我们就前后就玩得蛮开心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去哪里，日本是不是，
表银座，
表银座也是这样这样的模式。对，结合爬山跟观光，可以作为每年度的家庭旅行。现在回想起来是还蛮好的，可以留下来的共同的家庭的回忆。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对我们来说。
所以小薇，所以你们算是一个三人旅行团吗？就比如说以去 ABC 来说好了，那你在这个团队里面你的分工是什么？
我的分工
对，就是你是负责，比如说有人负责拍照啊。
我们拍照通常都是我跟妈咪，我们会互相拍，因为张云子不太会
拍。张云子也拍耶，他我后来发现他在那普拉拍了超多的，
真的
南壁。
但他都拍山，不是拍我们。对，就是
好像是
对，主要都是我跟妈咪，我们会互相拍人物照这样子。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找一些好玩或是好吃的景点。对，因为我会找一些比较传统的食物。
所以你算是娱乐组的。
对，我是娱乐组。
对，
那你那时候怎么找尼泊尔的美食？因为我其实吃的还是不太习惯。就是你有觉得你有吃到好吃的？
有啊 ，ABC 我们吃过那家和平饭店，是不是？
那是中国菜。
对，那个酸菜鱼超好吃的。
在 ABC 吃中国菜。
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下山了，然后在博卡拉，我们那时候就是开始到处乱吃街头小吃，就是那种印度他们那种餐车，然后会有一颗圆圆的东西，
有点像鱼蛋那种吗？
对，但是它不是蛋，它有点像台湾那种地瓜球，然后它会加一些那种不知道什么样的酱汁进去，然后就一颗一颗的，然后还有那种就真的只有当地人会去吃的那种脏脏破破的店的水饺，
可是都很好吃，
好吃啊，
好吃。
对，
你们旅行的时候算是计划控吗？就是你们有一种强迫症，就是要把今天本来预定要做的事情达成吗？还是说其实蛮随意的？
都很随意。
没有哎、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大的没有，就是最主要是登山行程班机，我们想说前后多留几天去哪里，可是都是到了 local 我们再看，就随性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2018年8月底9月初嘛，去走南二段，跟张大哥还有一些朋友去逆走。因为逆走，所以等于是在嘉明湖山屋是要下山前一天嘛，顺走那边是起点这样，然后在那边碰到原子，然后结果后来对照起来，他其实就是在我跟他相遇的那个月底，你们就去走了 ABC。 然后我们现在在那边谈论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这个缘分真的蛮奇妙的。我看一脸书的当初那个尼泊尔的游记，然后你有一句话写说，在尼泊尔的浪漫只为旅人绽放，然后我觉得这个话写得非常有深意哦，就是你在那边感受到的浪漫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只对旅人绽放？
首先就是那边的环境嘛，就是那边的大山大景，然后山径上的那些村庄，走在那边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是很宁静，然后那边的村民其实也就是很淳朴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你再换个角度想，其实他们在那边的生活是辛苦的，其实尼泊尔的整个国家主要收入是靠观光，那像我们那一次去 ABC， 我们请的一个向导，两个 porter， 我记得我们的那个向导那时候才26岁，那他做这个行业已经10年了。那时候聊天就有聊到，就是他当初刚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也常常被资深向导骂到哭啊，就是很多他过去的辛酸事。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始一起走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他们一起跟我们去用餐，那时候他们是拒绝的。对，那邀请了几次之后，他们就开始就说，以前其实有一些西方的客人是很排斥他们一起用餐的，就是不准他们在同一个桌子上的，就是那个歧视跟那种
阶级吧，以前那时候。
对，其实他们说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所以我说那个为旅人绽放，就是 毕竟我们是去度假，或者是我们是抱着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到那个国家，但其实如果你到加德满都，就是他那个首都的混乱甚至是破败，对，那其实是很深的在反映他们那边的生活。
就他们的物质条件我觉得大概落后台湾50年，就基础建设了，但是就是感觉有一种尘封在时间里面的一个国家跟城市。然后就原子妈妈你去过2次吗？你是不是对于那个加德满都的那个打结的电线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子？
哦，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哦，没有，我去还是打结，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可是已经好很多了。2017年去的时候，他们2015有个大地震，
对，
记不记得？
你们刚好是地震之后。
然后其实我们那年去的时候，他们还复原的速度非常慢，很多都是还是泥巴石子路，然后满天飞扬，空气糟到不行，那打结的电线更多。2017已经少很多了，可能现在更少。确实啊，我觉得就像刚刚小薇讲的，那个大山大水，那个是你会觉得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的渺小。尤其是走在那个大山之前，对，你就必须要谦卑，对，那你说有什么印象深刻？尼泊尔人真的很淳朴，就是那个善良淳朴，就一般老百姓了。然后我坐过他们的长途巴士，
你还记得从哪边坐到哪边吗？
从加德满都坐到奇旺。
屁股快炸开了。
他那个颠簸是说你可以弹起来的时候，你的头是整个撞到车顶的，对，这是一个。然后我们在 ABC 我们也坐过一段，那个蜿蜒曲折，那个车上下弹跳，那个
碰碰车了，山地碰碰车，
那个坐了多少，2个钟头吧，2-3个钟头，
2个小时，
那个我整个肠胃在里面翻搅，一下车就要冲到厕所然后出不来，那种程度的可怕的车子，我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所以我在不太敢搭他们的长途巴士。
有去的时候也坐了几段这种山地碰碰车，也是抖到手上拿东西会掉下来。我们这次行程其中一天去那个波卡拉，然后我们在那边待了2-3天啦，然后有一天就去一个瑜伽营，然后那个瑜伽营里面就可能有一种气场吧，一种灵气吧，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某一个时刻我在那边听音乐的时候，好像我跟原子说到了话。然后小薇是不是在原子植村前一天你也梦到他？你可以说说那个梦吗？
那个梦里是他生了一个病，可能时日不多了，然后他就说他想要去尼泊尔爬山，那他去到那边之后好像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打电话回来撒娇，就是讨牌啊。
你们觉得就你们观察，就是因为他像他爬马纳斯路，他爬马卡路都是在尼泊尔嘛，然后他也跟熊妈跟原子妈妈去过 EBC， 像尼泊尔这种地方或是像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就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爬山之处嘛。他有提过他对那些地方的一些观察，或者是哪些地方他觉得很特别的吗？
我觉得尼泊尔对他来说还是比较是爬山为主的地方，因为
我也这么觉得，对啊，毕竟14座8000，有8座是在尼泊尔，另外4座是在
巴基斯坦，
对。然后对所有的全世界的登山的人来说，那都是圣地。
是，那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他每一年的这些远征出国的行程，就是你们当时是怎么看待他的这些感觉蛮紧凑的行程？你们是照过你们的日子吗？还是说也会因为他的行程，你们会去做一些调整？
他讲说今年要去哪里，大概几月？我想说哦，要接机，要送机，那时间要留出来。其实我每年那个时候大概都会有旅行个2-3次，甚至有到5-6次的都有。
还有这么长？
对，所以就要跟他瞧他的班机跟我的班机。我记得还有一次我们必须要瞧到说哦他什么时候要出发，哦好，那我可以送机，可是他没回来我就要走了， 我要告诉他说我车是停在机场的哪一个停车场，然后他回来他要去哪车，他就可以去接我机这样子，诸如此类的。
那小伟你们呢，就是你们的就不论是一开始情侣然后后来变夫妻，就是你们就是会有一些计划嘛，但是他自己有他的，他有这个登山的大事情，那你怎么看待他每年的这些攀登这些远征？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对，那可能对我来讲影响没那么大，顶多就是他出去前跟回来的一段时间家里会比较有一些物理性的混乱，就是很多装备对散落一地的装备，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自己的生活就是都还是照常在过，对，那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在他离开之后我也不确定对我是好还是不好。
怎么说？
基本上还是尽量维持原本的生活轨迹跟形式嘛，就是那个很大的差别是以前可能也是这样子在维持生活的运作，但是你会知道说他会回来，对，那只是现在就是那个落差感吧，对，就是还是蛮巨大的。
他是那种三不五时在远征的时候会想办法打电话给你的人吗？
会，非常。
他会回来讨拍吗？就你们都讲什么？他会说哇好苦哦，或是说就是他会讲到攀登的事吗？还是其实就是闲话家常？
都有，就是很累也会讲，然后有的时候天气不好没办法上去，然后他就是说又要在营地里面养猪，
就是，养猪他自己吗？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因为后来那个网络跟科技都是就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好，
对啊对啊，所以我记得他有一年刚开始的时候还没那么好，可能只能打卫星电话，然后后来隔了两年之后他卫星电话不知道是经费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就储值的比较够这样，然后就待两天就打电话回来，我还问他说你怎么一直打电话回来，
就是照理说以前看那种探险家的故事打卫星电话都是最关键的时候，
对对对，
最后打那一通这样子怎么可以拿来聊天呢？
对对对对，
对吧，啊，就是这几年也是阿果他去远征他都会跟我传讯啊，因为他们也是用 InReach 嘛，然后他的那个 plan 可能也是比较豪华，所以有无限制的讯息的那个数量，
对，
所以我们还会讨论 NBA 啊，就讲一些真的是很无聊啊，今天几比几谁赢了这样子，然后今年六月你们预计要回到霞慕尼嘛，那你们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回去，然后你们在那边是不是未来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事？
就其实因为去年的时候和他另外三个朋友，其实在霞慕尼那时候就稍微有聊说今年应该会回去，基本上是原地人马回去，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在问他们说我有没有机会爬南针峰的一些简单路线，对，因为那边最简单的几条路线也是源自他2016年第一次去霞慕尼的时候有走过的路，对，那我其实就是抱着想去走走看他走过的地方的心情，他2016年去完霞慕尼之后他是很雀跃的，因为那就是他另一个朝圣的梦想的地方，
就阿尔卑斯嘛，
对，那时候他回来他就一直想要找我跟妈咪去，对，因为那边就很休闲啊，
对，
就是你可以很哈口你也可以很休闲，然后环境又很舒服，所以那时候他一直想找我们有机会去旅行这样子，
对，另外一个家庭旅行，
对啊，这次去我们预计会去三个礼拜嘛，就基本上那个模式也是维持过去的方式，就是会有休闲的观光旅行，那我也自己会有一些登山的行程，
对，
对，
那你需要做一些训练吗？
是，我后天就要去日本学训了，对，对，然后三月就我们要去南山段嘛，也算是一个体能训练嘛，
对，
可以这样算吗？
你的行程接下来都很紧凑了。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变这样。纯属意外，对，
小薇比较有计划。我本来就非常天真的想说啊，去了就去爬一爬白朗峰嘛，就那太天真了。
霞慕尼应该有一些比较休闲的路线吧？
非常多啊，你住的地方你随便走都是路线
啊，因为攀登白朗峰听起来蛮 hardcore 的。
那我太无知了，在我非常无知的状态之下，说去怎么样去走一走白朗峰， 事实上上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
对，
嗯，
或者是开车去意大利绕一绕，去日内瓦绕一绕，嗯，你问到说将来的计划不一定想问你啊，
嗯嗯，
以后还会爬山吗？还会爬什么山吗？
嗯，
欸，真的不知道，
嗯，
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真的很看缘分，
嗯，
天时地利人和，
嗯，
啊，德正你自己爬山你也知道，
嗯，
就是你要在一个非常合适心理的状态之下，身体的非常好的状态之下，
嗯，
跟对的人，
嗯，
对。那我那天突然想到说，以前爬山原则都在旁边，
嗯
嗯，就是那个安全感，
嗯，
然后你觉得不用担心什么，他会帮你看，甚至他可能对我的身体的了解搞不好比我自己还更清楚，
嗯，
我可以走到哪里怎么走，或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那以后他不在旁边了，
嗯，
那我还能做到什么？
嗯，
这样
没关系，我们可以找他过来陪你，
哎，
看他的时间。嗯，
所以就看缘分了，
嗯，
然后也是要不能说看别人嘛，嗯，我觉得那个人和的部分，嗯，可能你面对自己的身体跟心理反而是更重要的。
嗯，
yeah，
我们第一集的最后，然后我有引用那个我引用作家吉普林的诗歌叫做探索者，然后那个诗最后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某物在山脉后方迷失，等你寻找去吧。所以祝福你们，就是无论在霞慕尼在台湾，未来的人生旅途都可以持续探索，然后在山的向阳处呢找到光还有爱。这是朝圣第三季的最后一集，谢谢听众们多年来的收听，然后我们的心思还有每一季做出的改变与尝试，希望听众们都接收到了。然后我要诚挚感谢静好听提供这个发声的平台给我，让我的经验跟感受都可以转化为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传播出去。然后也非常谢谢制作人廖永恩、录音师刘姿莹和美术设计陈克宇。一个主持人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节目，他们是真正成就了朝圣的人，真正让这个节目发光的人，深深感激你们。最后我要将这一季献给我们永远的好朋友张元直，谢谢你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对世界泄气，要做一个善良宽容的人。我会继续在梦中和你对话，And you will always be my favorite person in the world. 谢谢原子妈妈，谢谢小薇，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未来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谢谢，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